蒋波藩把大钟推倒，做梦也没想到钟里头藏着个人。这个人呢，跟普通人不一样，是个小人果。您别看那个动画片上有小人果，实质上还真有，但是比那要大一些。你要从背影上看呢，就是六七岁的小孩，你从正面上看年纪可不小了，简直是个怪人。这家手里头端着一张弩弓，这弩弓特殊制造的，上头安着一颗弩箭，这弩箭是带毒的。钟一倒，他蹭窜出来了，把弩弓举起来对准蒋伯房的面门，啪就这一下，离得太近了。这个人呢，往往出事儿就出在疏忽大意上，他思想上毫无防范，就在这刹那之间，有的人看清楚了，有的人都没看清怎么回事。还得说飞天玉虎蒋伯方啊，仗着年轻，这思路敏捷，反应得非常快，就在这短短的一两秒钟之内，蒋伯方发现不好啊，往下一趴，你看说着容易，实质上难呢。他往下一趴，叭着一箭打空了，没打着蒋伯方。在蒋五爷身后是昆仑侠圣婴，因为圣婴呢离蒋伯方最近，担心老五有点闪失，也起着保护作用。你看圣婴那么大年纪了，早做好防范了，他不知道钟里头有人，但是他提高了警惕，这叫防患于未然。圣婴一看不好，往旁边一闪身，弩箭也没打着圣婴。可有倒霉的，神力王在后边站着呢，神力王不知道怎么回事呢，这一支弩箭正钉到嘎吱窝上的，嘎吱窝呀就肩头的下边啊，砰就这一下子。由于离得近，这弩攻击劲儿太大了，深可击骨啊。就见神力王达摩苏哎呦了一声，是仰面栽倒，门前的人就乱了套了。一看神力王摔倒了，众人顾不得旁的，全来保护王爷，王爷王爷。再看神力王俩眼往上一翻，口吐白沫，是四肢抽搐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，像过了电一样。哎呦，可把大伙吓坏了，蒋伯方也过来了，王爷，哎呀呀呀！蒋伯方心说这怎么办，我要知道这样还不如我挨一下呢，我年轻力壮啊，伤了王爷在皇上面前如何交代。贾明就喊，哎呀，别让这秃驴跑了，别让这小人国跑了，一句话把大伙提醒了。蒋五爷心说这是个什么东西，什么玩意儿变的，我非把他逮住不可。一转身的功夫，再找大和尚圆通，再找小人果，踪迹不见，那钟没要扔到这儿了。因为周围有好几百人看热闹，他们挤进人群，进了胡同，哪儿找去？那么大的北京城，到处都是车水马龙，要想找他们，真无异于水底寻针呐，没地方找去了。没办法，转身回来，七手八脚把神力王抬进王府，快找大夫。大夫找来了，内外两科的，把神力王的衣服扒下去，再一看，可了不得了， 这像个钉子一样钉在人身上了。周围是红肿高大，不流血，光冒黄水。离近了皮鼻子一闻，这股臭味呛得人脑浆子都疼，就知道是毒弩啊。在场的人全抓瞎了，大夫把脑瓜晃得跟崩棱骨一样。哎呀，我们可治不了啊，这是一种毒弩啊，什么毒我们不清楚。五六个大夫束手无策，再一看沈立王脸都青了，牙关紧咬啊，要照这样下去一会儿就归位了。消息传到府内，老福晋就是沈立王的妻子，沈立王的家眷全赶奔前厅，围着沈立王是放声痛哭。他们虽然不了解内幕，也没看着现场，准知的不是好事儿。老福晋哭的是死去活来，你说这事儿怎么办呢？圣婴急的是连跺脚再叹气。圣婴心说，我要知道这样我不躲，我替沈立王挨这一下去，我活够了，这一辈子也没得过好，你说这怎么办呢？其实是叫胡思乱想，想这玩意儿有什么用啊。贾明急得直拍屁股，我说各位啊，咱别这么耗下去了，再耗下去老王也就本过了。我说最好派人回镖局子去一趟，看看我二大爷诸葛山珍来没来，那是活神仙，他要在这儿手到病除，快把他老人家请来。对呀，要不说呢，人慌失智，这人呢头脑一热什么都忘了，有人一提醒呼啦又想起来了。圣婴点头，明儿你马上跑回去，如果你二伯父来了快把他请来，不得耽搁。
是我知道，哎呀，我一个人也不行，哎，孟金龙，走，咱俩一块儿去。
好嘞。大小子小小子离开沈立王府，这孟金龙啊出门就跑，个大腿长，贾明还撵不上他，这贾明就急坏了，
站住，你等等我呀，不是着急吗？着急就得快跑，像你跑这么慢，那王爷不就完了吗？你个大腿长，我个小还罗圈腿，我能撵上你吗？要想快可以，蹲下干什么？我骑你脖梗，你把我扛回去。
哎，孟京龙想这招也不错，往下一哈腰，贾明骑着他脖梗，孟金龙告诉他，你可坐稳当了啊。贾明抱着他脑袋，孟金龙甩开大叉，上开喽，各位接光喽。是像飞一样。贾明心说，不用骑骡子马，就骑孟金龙就行，这家真快哎。沿路之上的老百姓一看，这什么把戏，是满大街怎么跑这玩意儿，北京城净出怪事儿。安下看热闹的人怎么猜测咱不说，单说大小子小小子一口气跑到前门外大石坝，到了东胜镖局。像那孟金龙你别忘了顶上还扛着个人呢，本来他个儿就大，迈步往里就走，背着门这一挂，贾明哎呦了一声在上头咕噜下来了，啪，好像没摔死，仗着贾明会金钟罩铁布衫啊。贾明从地上咕噜起来，心说这么这胡小子好像没要了我的命。两个人跑进上房，哎呦，往屋里一看，这屋里的老少坐着能有100多口子。说来也巧，正位上坐的正是铁牌道人诸葛山珍，侧坐 坐的是红莲罗汉碧坤长老和神刀将李刚李四爷，入地昆仑秋莲虎头大王王灵等等等都在。等两个人这一进屋，众人吓了一跳，一瞅俩人满头大汗，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。贾明喘了口气儿，
哎呦各位可了不得了，别的事儿咱先别谈啊，家长里短以后再唠，活了眉毛先顾眼前，神力王遭了暗算了，哎，嘎鸡窝中了一只毒弩，现在直吐白沫要归位，我三大爷交代的清楚，来请二大爷来了，二大爷快跟我走，拿着药箱子快点。
话说的虽然不多，都明白怎么回事了。诸葛山真刚到，这屁股还没坐热乎呢，他赶紧站起身来，拎着药箱子，红莲罗汉碧坤也跟着，十几个人骑快马赶奔神力王府。一路之上边走边谈，贾明把经过介绍了一遍。
哦，原来如此。
诸葛山真心说，看见没，三月十五英雄会啊，要热闹，不是好热闹啊，什么样的人都得来呀、啊。我们的朋友少不了，我们的冤家对头也少不了，现在这就叫信号。说话之间到了神力王府，众人下马，有人在这等着呢，把众人接进到里边。圣婴一看二哥真来了，心里高兴啊，二师兄您快看看吧。哎，别说了，我全清楚了，救人要紧。诸葛山真用金盆把手洗净，消了消毒，那年头他也懂得消毒啊。然后来到床榻的前边，仔细的验看伤口，你看呐、啊，诸葛道爷就一皱眉，无量天尊，用手一摸，神力王浑身发高烧，给号了号脉，再看看脉是激烈的跳动，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，哪有这么快速度的？这完全是不正常啊！诸葛道爷赶紧把药箱子拿过来，从里边伸手把钳子拿出来，让几个人摁着神力王，就得动手术啊！把这颗弩箭的根儿牢牢的牵住，诸葛道爷一使劲儿。摁住啊，喷，把毒弩给拔出来了。这毒弩不长，一共七寸长，头前是三棱一个尖儿，叫三棱透甲锥，锋芒利刃呢、啊。再看这尖儿都黑的了都，叫那毒拿的三棱挖面。再看那挖面上能有几十个小眼儿，那小眼儿都不大，像那针鼻儿一样。诸葛山真懂得，那毒药都灌在这小眼儿里头了，见血融化，毒气迅速扩散。他提鼻子稍微闻了一闻，就一皱眉，把这毒弩保管好了。然后再看这伤口，柳园不出血，光淌黄水。诸葛道爷看完了，止不住的摇头，大伙儿急了，怎么样，这中的什么毒，您倒是说呀，您倒讲啊。好，哑巴吃扁食你心有数，我们受得了吗？各位啊，如果我没猜错，神力王中的这种毒物叫三日靠血干。你看大伙一听这名儿新鲜，三日靠血干，这什么药？圣婴就问师兄啊，这什么意思？ 老三，你没听说吗？咱师父跟咱讲过呀，这种毒药叫靠血干，如果有人中了这种毒，三天之内把浑身的血、浑身上下的血全都得靠干了。你看他不流血，就等于在煎饼烙子上烙，在锅里头蒸，把这血蒸干了，那人不死还等什么呢？为什么叫三日呢？三日之内这人是必死无疑，所以全名叫三日靠血干，七性是最毒啊。你看诸葛山真的专门研究这个，没事了就看医书，正经的医书看完了就看民间发生的这些事儿，这叫不在其位不谋其政。说书的呢就研究说书，哎，怎么说的您爱听，怎么说的热闹，怎么说的有扣子。当官的呢就得研究当官的那套，我怎么能把我这个职权范围内的事办好。总而言之，干什么的研究什么。因此诸葛山真在这方面经验丰富。圣婴听完了点了点头，二师兄，那么怎么能治得了呢？怎么能救得了王爷呢？无量天尊，三弟啊，看着我这药箱子没，什么解药都有，唯独治这的解药没有啊，我治不了啊。那么说王爷就，哎，时也运也命也呀，就是三天，大伙想办法吧。没有解药，想救神力王势比登天。屋里人一听全傻了，是这怎么办呢？蒋伯方就问二哥，你把话说清楚好不好，什么样的解药能救得了神力王，还有你刚才说的什么三日什么靠血干，怎么能治得了？方法是有，世界上就是这样，有一利就有一弊，不管有多大的害，肯定有降他的东西。要想治这种毒，必须得找到金钱蛇。金钱蛇呀，这种蛇产在东海，这东海专门出这么一种毒蛇，在蛇里面其毒性最大。什么这个蛇那个蛇，眼镜蛇、眼镜王蛇，那些毒全白给。这种蛇尺寸不长，最长的不超过三尺，一般的在一尺七八左右。他吃完了东西之后，在悬崖峭壁，头朝下尾巴朝上，他开始酣睡，在酣睡的时候顺着嘴角排出这种毒来，这种毒液是毒性最大。有一些人就冒着生命的危险去取这种蛇毒，因此这种毒又叫金钱蛇蛇毒。配置这种毒药啊，那么要想治，非得这种金钱蛇的胆，把金钱蛇的胆掏出来配成药材，然后给受伤者服下一半，在伤口上再擦上一半，马上手到病除。不知道我说清楚没有。现在当务之急，我们得找着金钱蛇的蛇胆，我就能配解药。各位啊，上哪儿找金钱蛇去？这是世上罕见之物啊。那么到东海能找着，在这儿到东海万水千山，我们又不会驾云，我们又不会飞，换句话说就飞到那儿再飞回来也完了，就三天，远水不解近渴呀。如果哪一位在北京现在能找着金钱蛇， 那神力王就算有救了。
怎么回事啊？
贾明就说，我王府里有这么多人，咱镖局的人也不少，反正王爷也不怕花钱，把人马撒出去学嘛呗，万一瞎猫碰死耗子，能买着金钱蛇呢。其实这是下策，可是有病乱投医，除此之外没有更好的主意了，也没有更好的点子了。圣婴点头了，把神力王府的长史，就是那总管给找来，跟他一说，这长史说行行行，王爷还怕花钱吗？多少钱都可以。这王府派出好几百人去，镖局子也派出200来号去，叽里嘎啦四面八方寻找这金钱蛇，时间给定为1天内必须得找到，不惜重金，因为你耽误时间3天，就是一碰头神力王就没救了，你就把金钱蛇找着，人死了有什么用啊？所以这时间相当紧迫，众人都没回镖局，就在这守着神力王。就见这神力王四肢抽搐，后来不动弹了，不动弹那就是毒气扩散了，这人是越来越严重了，手脚冰凉了。诸葛山珍就坐在旁边眼巴巴守着，谁也没吃东西，谁也没喝东西。1天过去了，人陆续回来了，你一看那表情就明白，蔫头耷拉脑，没有这金钱蛇，问了多少人了都没听说过。完喽，3天过去1天了，圣婴就知道这事儿坏了，马上启奏皇上吧，这事不能瞒着了，但是有一线之路，还不想叫康熙皇帝知道，万一有救呢？还剩下2天的时间，这个贾明也急坏了。贾明拉着杨香武也出去找这金钱蛇。总而言之，大伙都分批出去的，仨一群俩一伙瞎撞呗。单说这杨香武和贾明离开了王府，先到了几家药铺一打听。药铺的直拨了脑袋，没有，有的都没听说过。杨香武一看，我明啊，这咱哥俩背后说句丧气的话，神力王啊非完不可了，准得归位。我你小子嘴里怎么就喷粪呢？你怎么就知道归位？你看呐，3天时间过去一半了，现在连影子都没有。我说这事儿不就够呛吗？哎，别那么的，咱算一卦。我告诉你，我金头虎贾明福大命大造化大，旁人办不到的事儿，我就能办到。但愿如此。那你算一卦怎么算？我看看上哪儿能找着这解药啊？上哪儿能找着这个金钱蛇？我算一卦啊，你往旁边闪闪。
你是不是又想扔你那杵？
哎，不对呀，我这杵可灵验了。再看贾明把冰铁杵往空中一抛，咻，一会儿落地了，这一颠的，这杵尖儿正好指的是东边，看见没？东边能找着，走走，咱哥俩奔东边。杨香武明知道这叫扯淡。您别忘了，有病乱投医呀、啊，扯淡就扯呗。两个人奔东边，走了大半天，一无所获。杨香武也走不动了。我说小子，我北京这么大，累死我呀，没希望了。
别着急，我再算第二卦啊。
贾明说着，把他那臭鞋脱下来了，
天灵灵，地灵灵。 哎呀，王母娘娘显神通啊，神力王今天有了难了啊，不知道到哪块能找着金钱蛇啊，啪，
这鞋落地，两个人是仔细观看。